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3月18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中国在拉丁美洲影响力扩展，威胁到美国后院。
拉丁美洲国家当然我们如果看习近平一带一路的策略基本上拉丁美洲国家并没有包含在里面，但是其实中国对拉丁美洲国家做的一些策略或者是一些合作的方案其实跟一带一路非常像。
欧盟同意就侵犯人权问题对中国官员实施制裁。回应北京修改香港选举法，美国宣布扩大制裁14名中国人大副委员长。英中关系错综复杂，老牌世界霸主有意重返印太。
中英两国领导人呢，是公开的表示这是一个黄金时代，所以他们是有这样子的预期的。那当时的英国的政府呢，是希望开拓中国的市场，也希望呢中国能多来投资吧，大家是有一定的憧憬的。
晋升还是人质？李翘楚的勇于发声映照出中国的罪恶空间。
北京警官约谈他8次也没有找到理由逼捕他，因为他什么也没做，除了在网上发出声音之外没有任何的违法犯罪行为，所以他们找不到逼捕他的理由。
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在拉丁美洲影响力扩展，威胁到美国的后院。美国南方司令部司令克雷格·法勒上将3月16号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说，美国与中国在国际主导权的竞争前线可能距离美国本土更为接近，而美国在拉美地区的影响力正在减弱。中国近年来在被称为美国后院的拉美地区不断扩张影响力，美国如何因应这个压力和威胁？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采访了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与当代语言学系系主任叶耀元教授。
叶耀元教授，我们知道近年来中国在拉美地区不断扩大影响力，引起相当的关注，甚至还有说法说是中国试图把美国排挤出拉美地区。这个拉美地区呢，被人昵称说是美国的后院。那么刚好在星期二，也就是3月16号这一天，美国负责中美跟南美的美军事务的美国南方司令部的司令法勒上将，他就对美国国会议员说，美国跟中国竞争的前线就是在美国边界以南。他说其实这个中国的压力对美国来讲其实是更近啊。他还说他有一种急迫感，美国的影响力正在拉美地区减弱。所以呢，我想就有关的话题请您来做一些分析。首先呢，叶教授您来谈一谈，为什么美国近年来在拉美地区的影响力减弱呢？
是，其实当然从在冷战的时候，拉美地区一直是美国外交经营的重镇，但是随着冷战结束，以及随着在2001年因为911的关系，美国的外交政策逐渐转向成为一个反恐战略，然后把它的重心着重在中东地区，那它对拉丁美洲的一个经营或者跟拉丁美洲的关系的一个联系，相对来说就会跟冷战的时候比较起来比较的弱势。那当然那个弱势并不是只说他们并没有维系他们一定程度的关系，但只是在于一些经济援助或一些经济合作的计划，某种程度美国跟墨西哥当然还是有很紧密的接触，因为 NAFTA 的关系，可是跟其他的拉丁美洲国家它的结合，它的经济上的结合以及一些经济上的援助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少一点。
对，另外就是好像拉美地区一些国家对美国存在一些反感是吗？认为就是美国过去介入他们的政治事务、国内事务。
是，拉美地区国家其实长时间以来都对美国当然不能说是一个很深根蒂固的反感，因为拉美地区的领导者大概也知道他们跟美国之间是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互赖性的一个存在。可是即便在这个互赖性的存在之下，大部分的政府或者是民众仍然对于说美国在冷战时间介入拉美之间的政治，对于这些所谓共产党游击队的打压，或者是甚至某种程度指导的或者是扶持的一些军政府有很大的关系。
好，那现在我们来谈谈看， 北京是怎么样在拉美地区扩张它的影响力呢？从中国，然后呢，把这个视野放到了拉美地区。当然，非洲地区中国也实力很大，但是在怎么样，北京在拉美地区能够把它的影响力扩张到现在这样的程度呢？它的战略目的是什么？
其实，中国开始在拉美地区经营，大概就是在美国进行一个中东转向之后。那中国发现拉美地区基本上因为它的经济发展相对来说比较落后，然后当地其实蛮缺乏一些经济或者是贸易的机会。那中国对拉美做的战略或者是合作的方式，其实还是有点像大傻逼，但是它又不是像对非洲国家那些相对来说还有比较未开发或者是在比较早期开发中国家的态势的那种大傻逼。它跟拉丁美洲国家的合作主要是在一些工厂上的转移或者是在人力资源上的运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陆资现阶段来讲在拉美国家都有设厂，那这些厂区某种程度也是运用拉丁美洲国家相对来说比较低廉的劳工，用这个方式来做一个更紧密的经济结合。所以有趣的是，拉丁美洲国家当然我们如果看习近平的一带一路的策略，基本上拉丁美洲国家并没有包含在里面，但是其实中国对拉丁美洲国家做的一些策略或者是一些合作的方案其实跟一带一路非常的像。
那还有一点就是说，最近我们看到了中国使用所谓的疫苗外交也在拉美地区大大扩张它的影响力，是吗？
是，当然因为拉丁美洲国家就像我刚刚说的，他们的在经济上面相对来说比较弱势，所以中国提供这个疫苗反而成为一个机会，因为毕竟他们可能没有办法拿到现阶段来讲美国或者是欧洲国家在使用的这些疫苗，价格也可能相对的昂贵。那从中国某种程度，那当然它是以人道救援的方式，或者是它是以一个扩张它境外影响力的一个做法，想办法去增添它在拉丁美洲国家的声望。
叶教授，您刚刚分析到了经济的因素、合作的方法等等，那么北京呢可以用这种方法，虽然不像是大撒币一样的，但是呢也接近了一带一路这样的战略。那可是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拉美国家，那么多的国家，他们也知道中国也不是说纯粹的合作帮助，没有他的目的，为什么他们还愿意跟北京走近呢？
因为主要还是要看每个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他的着重的需求不一样。目前拉丁美洲国家除了委内瑞拉以外，基本上全部当然我们把那个加勒比海的海地啊，或者是一些少数的岛屿国家移除掉的话，拉美国家基本上都已经民主化了，除了委内瑞拉以外。那在民主化的条件之后，他们还是发现了他们面对一个相对来说在经济上需要找到出口的一个可能性。当然墨西哥是因为有NAFTA 的关系，所以跟美国之间的贸易完全紧密的联合，但是对于其他的拉丁美洲国家来讲，他们跟美国之间的贸易关系的互赖性却没有那么的高，那他们必须要找到吸引外资投资的一个机会，以及创造他参与这个全球产业链或者是全球这个 supply chain 的一个可能性。那中国基本上在拉丁美洲提供了一个代替美国的一个方案，所以说有点像，当然我不会说用趁虚而入之类的，但是基本上就是美国缺乏对于拉丁美洲的经营，导致中国看到一个机会，可以想办法借由因为他们彼此之间或者是拉丁美洲国家必须要去考量发展经济的一个条件，所以用这个方式来跟他们做一个更紧密的合作。
那讲到这里哈，我们也知道拜登政府的有资深官员就在星期二，也就是昨天3月16号告诉美国之音记者说，拜登政府对中国的策略是全球性的，除了说要跟亚洲跟欧洲的盟友合作以外呢，也关注中国在非洲还有拉丁美洲的影响。资深官员说，中国对美国构成比俄罗斯还要大的挑战，可以见得就是说拜登政府现在已经关注到中国对拉丁美洲的影响。那么明显的就是说这些年来美国对拉丁美洲并没有把全部的重心放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上面，可是现在美国要怎么样来做才能够挽回对自家后院的影响力呢？避免中国的影响力压过美国呢？
其实美国现在要做的事情相对来说非常的复杂，也就是如果你要跟中国进行一个不是说完全脱钩，但至少在经济上面或者是一个全球对立的状况之下跟中国进行脱钩的话，你必须要重新整理现阶段已经创造的一个全球生产链的一个局势。因为按照现在全球生产链的状况来讲，中国还是一个世界工厂，大部分的公司在中国是有设那个制造业工厂，然后从中国外输到全世界。那你今天对于美国来说，当然我们不会说我们会说因为拉丁美洲国家都是民主国家，所以他们理论上对中国应该有所疑虑或者是有所保留。可是 你也不得否认，就是对于这些拉丁美洲国家来讲，他们赚钱还是第一个要务，经济发展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美国今天要做的事情，就像我说，相对复杂，因为它必须要重整一个没有中国的一个全球世界供应链，然后用这个方式把所谓的一带一路国家、非洲国家、拉丁美洲国家、欧洲国家以及它在东亚还有南太平洋的盟友全部整合在一起。那他必须要提供更大的经济诱因去吸引拉丁美洲国家，来跟美国进行一个经济上的结合。所以战略上，战略上来说，美国现在来讲必须要提出一个像比较很宏观又复杂的一个全世界全球经济重组的一个计划。那这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拜登他自己也说了，就是今天他在内部的一个经济政策里面也说，他希望美国的企业或者是美国的贸易局尽量的去推广美国的商人跟美国价值相近的国家去做生意，去进行一个更强烈的结合。那当然意有所指，其实他梦这个就是希望这些美资的企业能够尽量跟中国进行脱钩。所以用这种方式也有点像是我们如果观察台湾的政策的话，台湾不是有个新南向政策，那新南向政策某种程度也是希望跟中国进行一个脱钩，想办法把我们的经济产业或者是经济链跟东南亚国家或南亚国家进行一个结合。那拜登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这个，可是这件事情做起来当然讲起来容易，做起来困难，所以大概可能要花很长一段时间，这样的一个新的产业链结构才会产生，而且这个产业链结构还会碰到了所谓自动化工厂的挑战。当自动化工厂，当商人发现制造业可以直接移居美国的时候，他们为什么要移居到拉丁美洲国家？而且相对来说，拉丁美洲国家的政治局势并没有像美国一样那么稳定。政府是需要提供什么样的诱因，或用什么样的引导方式，让拉丁美洲国家跟美国之间在至少经贸往来上面有更密切的结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所以看起来中国的威胁哈，在美国自家的后院，美国政府要能够把它这个扭转过来的话，还需要相当的智慧跟力气的。
美中领导人或在四月气候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早可能在4月22号地球日在华盛顿举行全球领导人气候峰会时举行首次视频会晤。
峰会旨在召集世界各国领导人讨论气候变化问题。拜登说，气候变化是美国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3月16日星期二表示，我们将在有利益需要时与中国合作。美国官员说，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中国必须提高其碳中和的力度。中国的碳排放量占世界的 30%， 并宣布了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美国是世界第二大碳排放国，碳排放量约占世界的 15%。美国的目标是在2050年之前实现净零排放。由于贸易政策、5G 技术、人权和地区安全方面的争端，美国和中国关系紧张，两国关系正处于几十年来最坏的状况。美国官员曾表示，华盛顿方面会向中国提出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新疆问题、香港问题、中国对我们的盟友和伙伴的经济胁迫，以及中国在台湾海峡越来越咄咄逼人的活动。美中领导人会晤的主要议题之一，预计是对朝鲜继续进行核项目和导弹项目的关注。美国北方司令部司令、空军上将范赫克星期二警告说，朝鲜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开始测试一种改进的洲际弹道导弹。在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结束首次亚洲之行后，拜登政府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公布其对朝政策评估报告。美国官员正在探讨在朝鲜无核化问题上与中国合作的可能性。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贾丽娜·波特本周对美国之音说，在整个评估过程中， 我们将一直继续与我们的盟友日本和韩国接触，征求意见，并探索新的方法。我们认真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包括通过三方磋商。他还说，全面的跨部门评估将包括评估所有选项，以解决朝鲜对其邻国和国际社会构成的日益严重的威胁。拜登曾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形容为流氓。他说，只有在金正恩同意降低其核能力的条件下，才会与他举行会谈。国务卿布林肯提到了华盛顿对平壤采取的更多制裁措施。
白宫对本周美中高层会谈无高度期待。美国和中国官员计划星期四3月18号举行九个月来的首次高级别会面，试图缓解双边紧张关系。不过白宫对这次会晤取得重大收获并不抱期待。
美国和中国都宣布，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国务卿布林肯与中共主管外交事务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和外交部长王毅本周晚些时候在美国阿拉斯加州最大城市安克雷奇市会面。白宫发言人萨奇星期二在空军一号总统座机上与媒体互动时被问到拜登政府对这次会议有何期待，他首先提到这次会议在美国领土上举行，这一点对美方很重要。然后他说，这将是双方讨论两国之间应是竞争而不是冲突关系的一次机会。萨奇说，我们预计会谈的部分环节将是困难的。总统没有回避他对一些问题的关注，不论是人权还是经济与技术问题。我们当然预计许多这类的话题都会在这次会谈中谈及，但是双方也有机会在某些领域合作，包括气候变化或者核不扩散。这位白宫发言人还说，我不认为这是双方一系列会谈的一部分，这次会议有国安顾问和国务卿参加，但此时此刻我不会将这次会议延伸到今后更多的此类会谈。中国外交部将此次中美高层官员会谈称为中美高层战略对话，但是国务卿布林肯曾公开说本次会面并非战略对话。拜登政府一名资深官员星期二在白宫举行的背景简报会上说，这次会面只是个开端，好让双方先了解彼此，称会谈将提供制定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时重要的资讯，而会面结束之后，双方也不会发表联合声明。美中之间曾有过战略与经济对话，以及全面经济对话等高层对话模式，但是这类的高层对话机制越来越被认为在解决华盛顿关切方面收效甚微。
欧盟同意就侵犯人权问题对中国官员实施制裁。两名欧盟外交官表示，欧盟星期三3月17号同意以在新疆侵犯人权为由将数名中国官员列入黑名单，这是欧盟自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对华实施武器禁运以来首次对中国实施制裁。
据路透社报道，欧盟各国大使批准了对四名中国官员和一个实体的旅行禁令，并冻结他们的资产。这些人以及这个实体的名字，在3月22日得到欧盟外长的正式批准之前不会公开。报道说，一名欧盟外交官表示，欧盟对严重侵犯和践踏人权的行为采取了限制性措施。欧盟外交官们对路透社表示，这些中国官员被控侵犯了中国维吾尔穆斯林少数民族的人权。他们说，实施制裁反映出欧洲、美国和加拿大对维吾尔人的深切担忧。报道还说，尽管这些制裁主要是象征性的，但此举标志着欧盟对中国的政策明显强硬起来。欧盟长期以来一直将中国视为友好的贸易伙伴，但现在却认为中国在有系统的侵犯基本权利和自由。 就在一天前，中国曾就欧盟计划对中国在新疆侵犯人权的行为实施制裁，向欧盟发出警告，称如果布鲁塞尔干涉中国内政，北京不会让步。我们希望对话，不希望对抗，请欧盟方面三思而后行。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张明大使说，若有人执意要搞对抗，我们不会让步。一些国际人权组织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拘禁营中关押了至少100万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他们据称在营中遭受了酷刑、强迫劳动、强迫绝育、强迫堕胎、强奸和性虐待，以及政治灌输等侵犯人权行为。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张明否认了中国在新疆迫害维吾尔人并强迫他们劳动的指控，称新疆开展职业培训和去极端化教育工作是在借鉴和吸收国际社会反恐经验的基础上开展的。他说，所谓的集中营、种族灭绝、强迫劳动等等是编织的谎言，是一些极端反华人士的恶意政治炒作。欧盟上一次制裁中国是在1989年对中国实施武器禁运，这项措施目前仍在实施。欧盟此次就侵犯人权问题的制裁名单上共列出了11个个人和实体的名字，其中还包括来自俄罗斯、利比亚、南苏丹和朝鲜的官员。
回应北京修改香港选举法，美国宣布扩大制裁14名中国人大副委员长。美国针对中国全国人大3月11号制定法律改变香港选举制度，采取一项最新行动，宣布对24名中国和香港官员实施金融制裁，称他们的行动削弱了香港本应拥有的高度自治。
正在东亚访问的国务卿布林肯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二晚发表一份声明说，依据香港自治法，国务卿必须定期向国会更新那些为中国不履行中英联合声明或香港基本法提供支持的外国人员的资料。今天的更新列出的24名中国和香港官员，包括14名中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香港警署国家安全处的官员、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及驻港维护国家安全公署的官员。声明说，任何故意与这些人员进行相当金额交易的外国金融机构都会受到制裁。北京去年6月30日强行在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之后美国国会两院在短短几周内迅速完成了香港自治法的立法程序，并获得时任总统特朗普的签署。特朗普政府去年12月还宣布首次制裁违反香港自治与自由的14名中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禁止他们本人以及其直系亲属入境美国，冻结其资产，禁止任何美国机构或个人与其交易。中国人大最近修改香港选举法受到拜登政府的谴责，七国集团成员国外长也发表联合声明，对北京此举表示严重关注。北京拒绝国际社会的批评，称香港纯属中国内政，外国无权干涉。在即将与中国高级官员星期四在阿拉斯加州会晤前，布林肯国务卿这次在访问东京期间宣布扩大对中国和香港官员的制裁，显示美国与地区盟友在应对中国威胁的问题上取得了更多共识，增强了拜登政府以强硬姿态面对中国的信心。
英中关系错综复杂，老牌世界霸主有意重返印太。英国与中国的矛盾最近再次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表面上看，香港问题是导致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的一个主要触发点。但在观察家眼中，双方矛盾的激化有着更加深刻的历史和国际背景。随着实力的增强，中国试图把自己的影响扩展至全球， 而英国这个曾经的日不落帝国在世界大变局面前也不甘偏安一隅，开始调整政策，把目光转向正在成为全球发展中心的印度太平洋地区。
英国外交大臣拉布上星期对中共推出改变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做出罕见的严肃表态，称中国现在处于持续不遵守中英联合声明的状态。拉布表示，北京决定强行进行激进的改变，限制香港选举制度的参与度，这显然是对条约的进一步违反。不少国际媒体分析说，拉布的这个表态显示英中紧张关系的进一步升级，英方或许即将推出制裁中共的新措施。自从2019年香港发生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以来，英国与中共的关系就进入了不断紧张升级的轨道。2020年6月，中共强行推动实施了香港国安法，向香港民主派发动了围剿。在刚刚结束的中共人大会议上，中共又制定了改变香港选举制度的举措，从制度上保证爱国者治港的原则，彻底将反对派排除在香港政治决策程序之外。这一切在曾经管理香港99年的英国人看来，就是对1984年英中联合声明原则的彻底背叛。中共在这个声明中做出了香港制度50年不变、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的历史性承诺。英中关系的恶化远不止于香港这个问题。在此之前，英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一道对中共新疆维吾尔人穆斯林遭到迫害、拒绝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参与西方国家 5G 网络项目、禁止强迫劳动、保证南中国海自由航行等一系列问题上都跟随美国，对中国进行抨击和遏制。更让北京感到愤怒的是，英国表示将派遣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前来包括南中国海在内的印太海域巡航，确保自由航行。英中关系的现状让许多熟悉香港回归和两国经贸关系大发展年代的人看来已经是冰火两重天。在1997年香港回归后就担任中国驻英国大使的马振刚日前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对这种变化感到遗憾。
体现的一个是相互尊重，当时的英国政府没有攻击污蔑中国，布拉尔当首相的时候他应该是对华还是友好的，双方的经贸合作有了较明显的发展。后来当了卡麦隆当首相的时候双方还是合作的不错，特别是在金融界也有了些新的发展。我不能说哪一个首相最好，但是凡是主张和中国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发展两个关系的时期，中英关系发展的都比较好。
2015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英国，标志着两国关系发展中的一个高光时刻。中国在英国的投资出现了一个新高潮，中国企业在英国许多行业如钢铁、汽车、机场、饮用水、燃油生产、天然气管道以至核电厂建设等都投入了大量资金。英国还在当年加入了由中国牵头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时任英国财政大臣的乔治·奥斯本在谈到那个时期时说，那是中英关系的一个黄金时代。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硕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一年中英关系进入了新纪元。
中英两国领导人呢，是公开的表示这是一个黄金时代，所以他们是有这样子的预期的。那当时的英国的政府呢，是希望开拓中国的市场，也希望呢中国能多来投资吧。大家是有一定的憧憬的。那过去呢，比起法国、德国来说了，英国是比较没有这么重视亚太地区， 也没有这么重视中国的市场，所以那个时候呢，大家是的确呢是期望呢打开这个局面。
观察人士表示，英国之所以积极与中国往来的原因之一是，当时英国政界普遍认为，中国虽然是中共一党专政的国家，但这种忧虑不应该影响到两国之间的经贸发展。中国方面喜欢把英中关系恶化归咎于英国干涉中国内政。马振刚对美国之音说，
香港回归20多年来，英国对香港问题的介入，或者说某些方面的干涉，一直是不断的，就是程度有所不同，有时缓和一些，有时更恶劣一些。像最近几年，就表现得更加恶劣一些。
郑宇说，提到的一个英国干涉中国内政的例子是，英国在香港国安法实施后推出了接纳香港居民移民英国的决定，让拥有 BNO 也就是英国国民海外护照，持这种护照的香港人可以申请最长5年期的签证，并在居住6年后申请入籍。
英国呢，相当一部分的政治领袖呢，舆论呢，也觉得呢，英国对香港呢有一定的责任，对香港呢应该呢是提供帮忙，利用 BNO 英国海外公民护照可以到英国呢定居5年，然后呢申请长期居留了。
郑宇说，形容英国是极少数能真正帮助香港并为香港提供重要支持的国家。保守估计，有数十万香港人符合申请 BNO 签证的资格，但英国的这个做法显然触碰了北京的红线。
在北京眼中呢，是因为呢是向中国的挑战，是干预中国的内政。英国这样子做了，是对中国对香港政策很不友善的反应，要对英国进行建设性的措施。
北京和香港政府都宣布不承认 BNO 护照作为有效旅行证件，北京则强调中英联合声明没有任何条款赋予英国对港人承担任何责任。中国和香港特区政府更宣布因应英方措施不承认 BNO 护照作为有效旅行证件。但是台湾政治大学名誉教授丁树范认为，英中关系全面紧张还可能跟中国方面大搞战狼外交有关。他认为中英关系冰封并非偶然，甚至可以追溯至10多年前的金融风暴。
过去几年啊，中国跟很多西方国家的外交都面临严重的冲突，英国只是其中一个。中国跟欧洲的关系都变得非常非常的糟糕，是不是中国在外交上出现什么问题？
丁树范认为，2008年到2009年发生的全球金融风暴是一个关键点，中国避开了那次危机，这让中国人变得更加自信，同时也引起中国的一些误判，其中一项就是战狼外交。习近平最近说，中国可以平视而不再仰视世界的意思就是，中共可以不必韬光养晦，可以对干涉中国内政的外国给予霸气回应。曾经担任澳大利亚驻英国高级专员的亚历山大·唐纳也认同中国的外交姿态正在变得更加强硬的观点。他指出，在南中国海，一个现实的问题是，中国正在试图通过更加咄咄逼人的方式夺取那里的主权，对抗国际法。英国《卫报》引用他的话说，英国需要予以抵制。或许英国在上海的宾利车销量会减少，但与此相比，这都是小事，这是一个战争与和平的大事。英国政府星期二提出一份重要报告，对英国退欧以后的外交和国防政策走向进行了探讨。该报告提出，现在是英国重回世界事务、扩大在未来世界发展的中心地带、印太地区的影响的时候了。这份文件被认为是1990年冷战结束以后，英国对其外交和国防政策 进行的最全面的一次检讨。文件阐述了英国首相约翰逊希望站在重振以规则为基础、基于合作和自由贸易的国际秩序最前沿的设想，并希望英国在新的国际秩序的建设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报告说，英国应该扩大而不是缩小自己的核武库，派遣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前往印太海域，特别是南中国海巡航，将是英国全球政策调整的一部分。报告说，中国对英国经济安全构成了威胁。虽然英国只是世界第六大经济体，但英国深信它可以通过软实力和战略联盟说服中国遵守国际体系的规则。不过，与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抗的想法目前还很难让思想比较保守的英国人接受。新的民调显示，超过 50% 的英国人反对扩大英国参与国际事务的外交政策调整。但是印太地区对世界未来发展的重要性日益增加的趋势，让英国决策者无法坐视中国在这一地区影响力的迅速增长。英国海军上将托尼·拉达金上个月在大西洋理事会上表示，英国将再次成为一支航母打击力量。他说，如果人们把英国脱离欧盟视为其融入世界的一步，那么我们全球贸易和繁荣的增长就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拉达金强调说，我们海军所到之处，贸易就接踵而至，贸易所到之处，海军也不会缺席。
美国亚特兰大发生连环枪击案，八人遭枪杀，六人是亚裔，嫌犯落网。美国乔治亚州当局在周二晚间逮捕了一名涉嫌制造三起枪击杀人事件的男子，有八人在这三起事件中死亡，其中有六人是亚裔女性。
白宫新闻秘书沙奇3月17日周三就这一事件发表声明说，总统在昨天夜里已经得知在亚特兰大发生的这几起令人感到恐怖的枪击事件。白宫官员已经与亚特兰大市市长办公室进行了接触，并将与联邦调查局保持联系。第一起枪击事件发生在距离亚特兰大市大约50公里的阿克沃斯镇的一家按摩店。当地警方说，一名枪手打死了两名亚裔女性，一名白人女性和一名白人男子，另外还有一名男子受伤。一小时后，亚特兰大警方在一家美容水疗中心发现三名亚裔女性死亡，她们显然是死于枪伤。警方随后在距离此处不远的另外一家按摩店发现一名亚裔女性同样因枪伤死亡。警方说，监控录像显示三个地点都有嫌疑人的汽车，警方基本认定三起枪击事件都是由同一人所为。警方在高速公路上追捕嫌疑人的汽车，最后在距离亚特兰大南面大约240公里处将其拦下。今年21岁的嫌疑人罗伯特·亚伦·朗被逮捕。除此之外，美国其他地方也发生了类似针对亚裔的袭击事件。停止仇恨亚裔和太平洋群岛居民组织称，这些攻击事件对亚裔美国人社区来说是无可形容的悲剧。该组织在一份声明中说，最近针对我们社区发动的此类袭击事件证据确凿。自从2020年3月，我们收到了全国发生的将近3800份仇恨攻击事件的报告。声明还说，仇恨、歧视和暴力的严重程度提高了，但有关方面对亚裔美国人的保护却没有相应跟上。美国国会亚太裔党团成员普拉米拉·贾帕众议员在推特上发文说，看到这些令人感到悲惨的消息，我的心都碎了。
晋升还是人质， 李翘楚的勇于发声映照出中国的罪恶空间。以下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李翘楚遭当局正式批准逮捕，因一个馒头引起的山巅罪。
在被拘禁37天后，中国民运人士许志勇的女友李翘楚因为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周一3月15号遭山东省临沂市人民检察院正式批准逮捕，并关押在临沂市人民医院东区的监管医院里。对此，李翘楚的多位友人为他叫屈，他们认为李翘楚除了因为许志勇案遭到株连之外，也是因为勇于揭发中国寓所的贪污行径，并打破沉默，坚持为许志勇和自己的尊严依法维权，才遭到中国当局的打击和报复。他们说，当局关押李翘楚是为了让他从此晋升，也很可能让他日后成为逼迫许志勇认罪的人质。前人权律师丁家喜的妻子罗胜春以一个馒头引起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来形容李翘楚所面临的指控和冤狱。人在美国的罗胜春向美国之音表示，这一年多来，他和李翘楚共同透过推特和脸书等网络平台积极揭发因1226厦门聚会案被捕的丁家喜和许志勇等人在狱中遭受虐待的实情，包括一天只能吃一个馒头等。他认为这是依法维权，没有任何违法犯罪之处。他说，
北京警官约谈他8次，也没有找到理由批捕他，因为他什么也没做，除了在网上发出声音之外，没有任何的违法犯罪行为，所以他们找不到批捕他的理由。但是居然就在律师会见许志勇之后，他控告了临沭县看守所克扣伙食、抬高物价这种赤裸裸的贪污行为，结果他就立即被他们抓走了。这很显然就是一种赤裸裸的打击报复。
李翘楚于今年2月2号正式控告临沭县看守所的伙食远低于国家标准以及高价买餐等问题，并同时就驻看守所检察官的不履行监督职责一事进行投诉。他所提起的告诉已由临沂市人民检察院正式签收。罗胜春说，今年2月5号李翘楚被捕的前一晚还在熬夜整理当天许志勇第二次透过视频会见律师的谈话内容。李翘楚当时发布推特揭露，许志勇在2020年4月底转入山东烟台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遭受严酷厉刑，包括从2020年5月中旬开始，连续一个多礼拜，每天10几个小时被绑在铁椅子上，四肢固定，连喘气都费劲。期间同时被限量喝水，每顿只提供一个小馒头，每天又饿又渴。往返监视时，不仅要被戴黑头套，还要给许志勇戴上沉重的摩托车头盔。罗胜春说，他认为临沂市公安局的报复心态特别严重，因为当他们在今年初揭发一个馒头的违法酷刑行径后，狱方竟然变本加厉，加重迫害，限制许志勇和丁家喜两人购物。他说，狱方本来提供的食物不仅价钱贵，质量也差，例如丁家喜买到的水果都是烂的，咸鸭蛋特别咸，肉类的防腐剂也太重，都让丁家喜难以下咽，而且每天只准他放风半个小时，活动量极少。此外，罗胜春说，监狱每室关16到18人，基本卫生条件非常的差，再加上苛刻伙食，长期营养不良，让丁家喜之前因为坐老虎凳产生的腿部肿胀后遗症至今仍无法痊愈。他说，当权者选择把许志勇、丁家喜和李翘楚都关押在临沂，本身就有管辖地不服的违法之处，因为三人的户籍都在北京，而厦门聚会的案发地也和临沂无关。2019年12月，许志勇和丁家喜因为在厦门出席了一场有律师、学者和公民等21人参与的聚会，也就是厦门聚会，而面临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指控。包括丁家喜和公民戴正雅、张忠顺等人在会后的一个多月内陆续被捕，而许志勇在逃亡数月后也于2020年2月中于广州被捕。李翘楚是许志勇的女友，但并未参与厦门聚会，为受许志勇逃亡之故牵连。李翘楚于2019年12月31号 曾经被传唤长达24个小时，且随着许志勇被捕，他也于去年2到6月被指定监拘长达4个月，直到6月中才被取保候审释放。罗胜春断言，中国当局把3个人都关押在离北京600多公里远的临沂，目的就是要切断当事人和外界的所有联系，并折腾辩护律师和家属，为他们造成所有可能造成的障碍。除了指控临沂警方无耻，罗胜春还说，中国现在连无辜如李乔楚者都抓捕，还对他扣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类危害国家安全的大罪名，显现的是中国政府对任意抓捕的肆无忌惮。他说，
释放出来的信息就是，我是政府，我怕谁？你老百姓我随便抓，你只要跟我说的一句话我不想听，我觉得不爱听，我就把你关起来，我就给你定一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把你关起来，让你连律师也见不到。这是非常非常恶毒的，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我要不遗余力的为乔楚发声。
李乔楚自从2月初遭到关押以来，他的律师李国贝曾申请会见，但3月初收到不予批准的正式回复，因此对于李乔楚目前为何被关押在临沂市人民医院的监管医院，他的医食状况以及平时所需的抑郁症药品和照护问题，就连律师也无从得知。美国之音致电李国贝律师，但至今未有回复。据李乔楚有人侧面了解，他的律师和家人可能担心李乔楚在狱中的待遇和安危，都表示希望保持低调，不愿意受访。对此，罗胜春也说，李乔楚的律师和父母亲都很低调，也似乎都不希望外界发声，尤其拒绝来自境外的声援。他说，他理解身在中国境内家属的焦急和无奈。罗胜春说，
我觉得这个国家，哎呀，太恐怖了。我现在是觉得，所有的人都生活在恐惧当中，生活在不敢讲话，身不由己，也就认可这种现状，而且拒绝外援，拒绝别人为他发出声音。这非常的恐怖。
由于李乔楚自2019年中旬就被诊断出患有抑郁症，因此外界现在高度关切临沂狱方是否定时提供李乔楚所需的药物和诊疗，以及监禁环境对他的精神和身体状况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美国之音致电临沂看守所和公安局，希望了解李乔楚的现况，但所方和公安局都拒绝受访，而公安局所提供的宣传部电话也多次无人接听。另外，李乔楚的两位友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除了真实揭露许志勇所受酷刑不见容于当局外，李乔楚也勇于透过网络公开自己在这一年来所受到的非法待遇，这些都很可能让当局感到棘手而急于让他晋升。李乔楚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男性友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李乔楚自从去年6月以来一直坚持公开发声，让当局感到棘手。他说，他的抗争多次遭到当局警告威胁，甚至多次长时间的传唤，希望他收手消声。期间，当局还曾要求李乔楚的父母将他看在家里，或用各种方式让他不再发声，但李乔楚一直坚持不屈服。男性友人说，他就是一个勇敢坚定，也是在行动中积累勇气的人。他说，勇气不是天生的，是慢慢积累出来的。抗争行动对李乔楚来说也是一种自我疗愈的过程。其实李乔楚的勇气是后天生成的，他于2019年中旬还自称是个遇事便躲的人，但这一年多来为自己和政治犯男友许志勇维权发声的经历，练就出他的坚持和勇气。李乔楚曾写道，被传唤的时候，被跟踪的时候，被约谈的时候，被指定监拘的时候，那些经历总会教他成长和坚强。虽然清楚自己视若言轻，也可能入狱，但李乔楚曾说他无惧，更坚持不做无声之人，还呼吁人人打破沉默，直面恐惧，才能维护自己的尊严和独立自主空间，降低权力对个体的碾压和伤害。他曾写道，我孤独到必须发声，又孤独到随时有可能无法再发声，到时还有谁可以接力呢？他也说，我们应该不回避，不嫌麻烦的讲，还要讲出细节、创伤和软弱，那些避而不谈、隐而不宣的， 这是他们害怕我们去做的事情。他还问，我们为体制所压迫，我们每个人都曾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建造这个体制，可我们结果甚至无力做出消极抵抗。我们的服从使那些积极为这个体制效劳的人能够为所欲为，一个罪恶的空间得以形成。怎么样才能逃离它呢？李乔楚的男性友人说，李乔楚在被指定监居四个月期间，曾受过言语和肢体的羞辱，例如被迫服从的写认罪材料，或因情绪问题导致饭后呕吐而遭到训斥，甚至向人哀求。李乔楚也曾因为国宝给药、送水果等小恩小惠而一时心生感谢，产生所谓的被害人斯德哥尔摩症。有人说，这些都是人当下一时的正常反应，但对李乔楚来说，事后想起来，心理上所感受到的屈辱感特别强，因此李乔楚必须透过之后的发声行动，让他得以重建尊严，也是自我疗愈的一种方式。李乔楚另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女性友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则说，李乔楚所面对的指控非常荒谬，因为他采取的都是投诉或讯息公开的法律管道来为自己伸张，来了解自己的处境以及权益受损后的投诉。这位友人说，李乔楚为自己维权的方式也很温和低调，甚至很少指控共产党如何颠覆政权呢？女性有人说，厦门聚会案相关的当事人即便出狱后都处于晋升的状态，少有人敢公开谈论狱中的待遇或案情。李乔楚是国内唯一一再坚持公开发声声援当事人的渠道。他说，李乔楚的被捕代表中国政府对异议和维权人士的打压有扩大化的趋势。他说，中国政府现在的策略就是不准家属发声，把家属抓起来，让家人也发不了声，而其他人也没有身份可以发声，这是一个蛮大的寒蝉效应。有人们说，李乔楚为人所知的都是因为许志勇女友的身份，但他不是任何人的附属品。他们说，30岁的李乔楚从大学起就关注劳工问题，是劳工问题的研究者，也是女权主义和公民运动的积极参与者。2017年北京清理低端人口时，他还曾和其他志愿者进入社区汇集信息，协助弱势者找到工作或者是免费住宿的线索。2018年后，李乔楚参与反对996以及支持 MeToo 等民间自发性运动等，展现出独立女性的一面。
联手抗美，中国讨好普京，狂购农产品和北极天然气。为进一步推动中俄走进联手对抗美国，中国有意大量采购俄罗斯农产品。中国现在已成为俄罗斯农产品的最大外国买家。与此同时，中国继续大量采购俄罗斯北极天然气，并入股新的北极液化气项目。
美中贸易战爆发之后，中国开始把目光瞄准俄罗斯，越来越多地采购当地的农产品，采购数量每年都在大幅增长。俄罗斯农业部3月9日所发表的去年农产品出口状况报告说，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俄罗斯农产品的最大的外国买主。中国的采购份额目前能够占俄罗斯农产品全部对外出口总金额的13%。报告说，中国去年从俄罗斯采购了480万吨，总金额超过40亿美元的农产品。与美中贸易战开打后的2019年相比，中国对俄农产品采购金额增长幅度高达26%。在俄罗斯向中国所出口的农产品中，中国分别是油类和肉类两类农产品的最大的买家。油类产品包括葵花籽油、豆油和菜籽油。俄罗斯去年也开始向中国出口榨油后的副产品，包括豆饼和葵花籽粕。中国仅在2019年才允许俄罗斯禽肉进口，但去年俄罗斯向中国鸡肉出口总金额比前年已经多出了 1.8 倍。在中国的鸡肉市场，俄罗斯所占有的份额位于美国、巴西之后，排名第3。 中国去年也开始允许俄罗斯牛肉进口，中国市场已经占俄罗斯牛肉出口的一半。俄罗斯有关方面目前正积极同中国谈判，希望中国能够向俄罗斯更加开放肉类市场，特别是推动俄罗斯猪肉大量出口中国。中国目前是排在韩国之后的俄罗斯鱼类和水产品的第二大外国买家。在俄罗斯的出口水产品中，韩国和中国两国市场能够占 60%， 但去年俄罗斯对中国的水产品出口金额有所下降。中国越来越多地采购俄罗斯农产品，除了受美中贸易战的因素影响外，同样有借此进一步与俄罗斯拉近关系的考虑。一些俄罗斯农产品市场分析人士对当地媒体表示，许多中国公司都接到了上级命令，让他们加大俄罗斯农产品的采购数量。与此同时，中国也在继续大量采购俄罗斯北极地区的液化天然气，并参加当地液化天然气项目的开发。俄罗斯北极液化天然气项目的主要开发商诺瓦泰克公司二月末表示，这家公司已经同中国签订了新一笔为期15年的液化气长期供货合同，中国从北极液化天然气二号项目购买超过300万吨的液化天然气。北极液化天然气二号项目的首期工程预计在2023年开始投产，中国目前已经拥有这一项目20%的股权。北极液化天然气二号项目临近另外一个北极液化气项目，也就是几年前就已经投产的亚马尔液化气项目。中国多年前已经拥有亚马尔液化气项目大约1/3的股权。亚马尔液化气项目所生产的液化天然气目前利用北极航道被出口到中国。许多俄罗斯能源分析人士说，由普京亲自推动的北极液化天然气项目享受有多年免税以及其他的优惠政策待遇。普京在北极能源项目上目前更多考虑的可能不是经济收入，而是北极地缘政治利益。除了北极能源领域外，俄罗斯国内更有少数鹰派人士主张让中国的潜艇舰船停靠和活动北极地区，以此来威胁对抗美国。尽管类似的声音目前仍然零星稀少，但俄罗斯与中国未来在北极地区的其他互动和联手也特别让人关注。中国更多从俄罗斯进口农产品和能源也被认为出于更多的安全考虑。俄罗斯政治学者萨林说，中国的海上交通运输线容易被切断，这是在今天的国际局势下中国不得不越来越需要考虑的问题。他认为，俄罗斯与中国之间的交通运输就不存在这种顾虑，尤其是通过陆路运输线从俄罗斯向中国出口能源等商品，这对中国来说可能是今天最为安全的选项。萨林说，所以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俄罗斯作为供货商对中国来说可能是最具有战略安全价值的，双方因此彼此互利，各有所需，没有人会在合作中有损失。俄罗斯与中国贸易目前仍然以能源和原材料为主，但尽管如此，在俄罗斯对中国的出口商品结构中，农产品所占有的比重越来越大。受疫情和能源价格大幅下跌的影响，中俄两国的贸易额去年减少了将近3%，但是两国去年贸易额仍然超过了1070亿美元，这也是连续第三年来双方贸易额持续维持在1000亿美元以上。俄罗斯多年前一直长期不满对中国贸易存在逆差，但这种情况近些年来也发生了改变。俄罗斯媒体引述中国海关总署几天前所发表的资料说，今年头两个月两国贸易额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8.5%。 十月革命之前，沙皇俄国就曾经是当时世界上最主要的粮食供应国。一些俄罗斯媒体说，去年俄罗斯的农产品出口达到了 破纪录的水平。俄罗斯似乎在重新恢复十月革命前农产品出口大国的地位。破纪录的农产品出口更部分地弥补了去年原油价格下跌给俄罗斯财政收入造成的损失。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开言，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